那么佛不用，他但是啊，以这个世智啊，以这个佛的这种智慧啊，转世神智的这种智慧呢，来照众生。那么同时照了众生之后呢，接着依着这个众生在这个智慧上显出种种的影像来度众生，所以这个是度众生的事业是五功用恨啊，任运的。那么第四个呢？第四识为识，那么整个十法界当中啊，那么就是说，可以说九法界了，除了佛之外啊，九法界当中啊，一切众生啊，皆依识住。那么只有佛陀是不需要识啊，不需要识的，不需要识的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个整个众所有的众生当中呢，这个识啊，可以分为四类的差别。那么第一类就是清净不清净一止住识，第二个净不净一止住识，第三个一向清净一止识，第四个唯识现一止识，这四类的差别。那么第一类呢，不清净一止住识，这种饮食呢，当然这个地方所谓的识有四种差别，并不是食物的本质的差别，主要是说这个众生能够食用饮食的这个众生呢，他内心烦恼的厚薄的差别，如果这个比如说我们烦恼要厚的时候，这个饮食对我们来说就是不清净的，但是我们内心是没有烦恼的时候，这个饮食对我们来说是清净的，比如说阿罗汉，他吃东西，他这个东西确实只是要填饱肚子，维持他生命用的，所以饮食对他来说是清净的，因为跟那个空一那个跟那个空啊能够相应的。那凡夫啊，看到饮食啊，就生贪嗔痴的念头，所以凡夫的这个饮食啊，因为凡夫的心理缘故，所以凡夫的饮食是不清净的，所以有这样的差别。所以第一个呢，不清净一止住食啊，这只是欲界的众生，欲界的众生，他的心呢，是不清净的，他的面对饮食的时候，心是不清净的，所以不清净一止，也就是说一止不清净的心而住。这个住这种执着啊，一直这种不清净的这种执着的心，而升起的这种饮食。那么这种饮食就是说，凡夫有四种的这种欲界众生有四种的食啊，包括断食、思食、触食、视食。断就是一断两个断，截断的断，那个段落的段。那么思是思维的思，那么触是接触的触，那么视是阿赖耶识的视。这四种食，断食呢是我们每天吃的早午斋，那么这是断食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。那么思食呢，就可以说这种希望，就是说凡夫众生啊都有所希望，有的人希望追求钱财呀，追求无欲，那么这种希望呢就是这种思食，因为这种的希望不断的滋润的这个他的心，使他能够不断的维持他的生命继续下去，思食，因为我们人呐、总是活在我们的希望当中，有了希望，我们生命才有力量。所以这思识。第三个触识，触识这种五根呐、接触这个五尘呐、这种相接触的时候，会产生一种快乐的乐受。那么这种触识，像鬼神，他鼻子闻到这个香味，饮食的香味，那么闻到香味，他就饱足了，就是这种触识。那么或者是说，凡夫众生啊，贪着无欲的人。那么他接触这个男女众这个色身的柔软的这种身体，那么他内心的快乐，那么这个这种触食，随时这种滋养的意思，他透过这样的接触，他内心得到滋养，得到快乐，这种触食。那么第四个呢，事实，阿赖耶识，这个阿赖耶识，它能够支持我们的这个生命不断不断的起，不断不断的视线，不断的显现出来。那么这阿赖耶识事实。那么欲界众生的这四种断食、思食、触食、事食，那么这四种食都有。那么他因为他一直不清净的心，那么来面对这四种的食，所以他称为不清净一直住食。这凡夫的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净不净一直住食，这是指的是色界跟无色界的众生，他们所受用的这个食啊，饮食。这个他们所使用的这个食的哈，那么之所以称为这个净，指的是这个他们是色界已经离开凡色界无色界，已经离开凡夫这种粗重的无欲，所以称为净清净，但是又不净呢， 又夹杂的不净，就是说他们对色界跟无色界的禅定呢仍然有未着，所以称为不净。所以以净不净依止住的时，那么也就是说他们这个时候没有断食，只剩下思食、触食和视食，他们希望得到禅定，那就是思食。那触食呢，他们在禅定当中乐受，他们依止这个乐受而成活，这触食乃是视食，阿赖耶识。这第二种饮食也是净不净，就是说有一分的清净，但是有一部分的不清净。第二个，第三个呢，一向清净一直时，你看这个第三个就没有住，就没有这种执着了，因为它是一向清净的。那么一向清净就指的是阿罗汉。那么阿罗汉呢，他们断食、四时、触食、四时都有，但是他的内心呢，能够跟毕竟空相应，所以呢，他内心对这个饮食是不执着的，所以他是一向清净的。那佛陀呢，是第四种唯识现一直时。佛陀啊，他是法身啊，这个他那个这个应化身啊，是法身所成就的，法身所现的一个影像，法性深深啊，所以呢，他实际上是不需要饮食的。但是呢，所以佛陀呢，他为了度化这个有情众生，尤其人大的有情，他如果说整天都不吃饭，人家说啊你是怪物啊，或者是说啊你这样就而且说人家会想说你的功德那么殊胜，你不用吃饭，那你所说的法我们做不到，你跟我是有距离的，那众生就不会想去修行佛法。所以呢，佛陀也会示现那个吃东西，示现脱钵啊，然后吃东西。但是经典里面讲啊，佛陀他是不用上厕所，他不用大小便的了，因为他本来就不需要饮食。好，那么这个是唯示现一直食，他是示现的这种来吃食物的，好的，唯示现一直食，那么就称为第四食为食，他不需要世间的饮食了。那么他吃，你要叫他吃也可以，但是他吃上他不需要了。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说这个佛陀啊，一餐之力能住寿命一百千劫吗？事实上也不是一餐之力啊，他本来就不需要，法身就本来就不需要饮食。这是第一个偈颂，生住业住甚深，这四个。无生为生是生，无住为住是住，诸事无功德是业，第四识为识为住，住于第四识，这个甚深，第一个。那么第二个偈颂呢，安立树业甚深。我们看到这个偈颂，无义物亦无量，无数量一业，不兼业兼业，诸佛具三身。这谈论佛的这个三身的问题的哈。那么法身，还有这个报身，还有化身啊，这三身的问题。第一个讲到这个无义亦无量。那么无义的话，无义的义的话是差别。这个讲到这个法身的佛的法身呢、啊，它是没有差别的，因为虽然说有佛的不同，但是呢，他们所证的这个清净、这个污染的无垢的法身呢、啊，都是一样，都是一味的，同个清净的法界，所以非义啊，是无义的，是没有差别的。但是呢，你也不能说整个法界就一尊佛，也不对，义无量。但是呢，也并不妨碍之间彼此无量无边的这个之间的差别，有释迦牟尼佛，有阿弥陀佛，你不能说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是同一个人，不能这么讲。那么全世界全整个法界就一尊佛而已，那不对的。好，所以说它是无量，有无量诸佛的差别。但是本体来说呢，又是无义，他们所证的是清净的法界，所以他们之间是非义又非义的，有这样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刚才不是说吗？要是真的开悟的人，他说义也对，说义也对；不懂的人，我们说啊，说佛跟佛之间是相同的也错。你说佛跟佛之间是不同的也错，所以就非义非义，好，无义亦无量。那么再来呢，无数量一业，好，这个讲到佛的这个报身跟化身了哈。无数量有佛有无显现无数量的这个报身跟化身，好，但是呢，同样都修行同样的一业，就是度化众生的事业，好，有无量无边的佛，但是他们一样所做的都是佛或普贤恨，都是度众生的事业。好，这是第二个。那这第三个呢？不兼业兼业。那么这个有两个解释，我们先讲第一个解释哦。不兼业指的是佛的这个 化身。那么坚韧呢，指的是佛的报身。因为佛的化身，各位都知道，他八相成道，他有视线出家，哎，那个这个入胎，乃至于最后涅槃，有八相成道，有一个视线的生灭相，所以众生的因缘，他的视线生灭相，这个是不坚韧、不牢固的。那么佛陀为什么要视线这样子的生灭相？主要就是希望啊，众生啊能够珍惜啊。事实上，佛的这化身，他要一直注视也可以，因为他本体来说是法身嘛，他一直注视也没问题。但是呢，他如果一直注视的话，众生呢、会起骄慢的心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反正佛都一直注视嘛，所以我今天不休息没有关系，过两天反正过两年了，反正佛也还在。”那么他这样就不会起珍惜的心，那么他就会懈怠，所以那佛陀会视线入灭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是化身是不坚业。而报身的坚业，有报身，就是我们刚刚这个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佛的断德跟智德，佛的断德跟智德所成就的，就是佛的报身，种清净刹尘般的相好，那么是他的这个智慧，所有的功德的这个智慧的功德所成就的一种清净的这种清净的相貌，这就是报身的坚业，这是化身跟报身的差别，这是第一种解释。那么第二个解释呢，不坚业指的是化身跟报身，化身是不坚业，这个没问题的。报身为什么也不坚业呢？因为佛的报身随着这个众生的因缘它的程度不同，看到佛的报身也不同。初地菩萨看到佛的报身跟二地的菩萨所看到佛的报身是完全不同的，所以佛的报身就这点来说也是不坚业，因为也是随缘显现的。那坚业的话呢，只是法身，法身是无形无相的，所以任何人看都是一样的。好，是不坚业跟坚业，所以结论诸佛具三身呢、这个是安立树叶先生。好，这个树就是数量的数呢，叶就是它这个坚业跟不坚业的差别。好，那再来呢，看到第三个现等觉甚深。其实我们这样一路讲下去，慢慢你观察，它都是有同样的一个线索，非一非一啊。因为佛的就它自受用的，就它自受用来说是非一非一。然后呢，它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呢，它都是离开生死涅槃的二边，大致上都是你循着这个线索去看，就不会差太多了。只是说它从不同的角度来开显的。第三个现等觉甚深，我看这个偈颂，现等觉非有，一切觉非无。一念无量，有非有所显。现等觉，佛陀能够破除这种烦恼障、所知障，所以说他能够示现这个等正觉。那么现在说示现等正觉呢，非有。所以非有呢，就是说我们呢、认为有个佛、今天成就了，他得到了智德，他得到断德。事实上，这个我们心中所安立的种种名言是非有的，因为。所谓这个佛，他只是恢复我们众生本来面目而已，就是说，他将这个在缘起法当中的杂染的部分去掉，那么显现缘起法的清净的部分而已。那么所谓成佛成就种种的功德，我们认为我们这种有所得的心呢，认为得到什么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，所以现等觉非有。好，那么这是离开有的执着，但是呢，一切觉非无。那么就缘起来说，这个佛陀今天成就一切的一切觉，成就一切智啊，这件事情是真的，是非无，不是不是一种预言而已，不是一种方便说，是真实有的，是这个离开凡夫的这种对无的执着，所以这个离开有无是这个就是佛陀，因为这个缘起上来说，佛陀他今天去除杂染分，那么显现清净分，这个事情来说。是真实成就的，所以一切觉非无。好，同时呢，一切底下讲到是一切佛陀是一样，一念无量，有非有所显。在我们凡夫众生的一个念头当中，这个念头不断的刹那生刹那灭当中呢，一个一个念头刹那生灭当中呢，现在同时有无量的有情呢在成佛，所以一念无量。那么这无量的有情同时在成佛，那么他们所成就的佛，他们都一样，都是有非有所显。所谓有呢，都是清净的这个清净的法界，就是前面讲到这个 一切一这个一切觉非无了，他们一样都成就清净的法界，有同样成就清净的法界。那非有呢，我们反复跟那个虚妄的名言，认为他得到什么，这个我们认为这个所得到这个一切法有真实的自信的得到，这个是非有。那么这个是现等觉非有啊。那么他们一样都是现，就缘起来说，他们去除杂染分，成就显现清净分，这个有得到正的正的清净法界，这个事情来说真实没有错谬的有。那非有呢，他那种的那种成就，不是我们反复所想的，我们反复的这种一的执着的名言，一的这个执着的这个心呢、啊，所安立的种种的那种名言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有非有所显，好，先等觉。好，那么第四个呢，离欲甚深。好，这个佛陀啊，他怎么如何离欲的过程？非染非离染，由欲得出离，了知欲无欲，悟入欲法性。佛陀呢，他所成就的功德呢，他是非染，他本身是没有任何的烦恼，他已经断除一切烦恼，这个烦恼障跟所知障，所以他是非染，他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杂染。但是呢，非离染，也不是说离开一切的染着。怎么说呢？因为佛陀已经证入真实的法性当中，他能够确实知道一切染法、一切烦恼的本质啊，就是真如。只是因为众生执着，执着以为他真实的，事实上一切烦恼的本质来说都是真如。所以呢，就称为非离染。好，那接着讲到他因地的修行，由欲得出离。好，所谓由欲得出离呢，就是佛陀因地在修菩萨行的时候，也是想依止这个非染非离染的这个精神。他知道这个烦恼的本质啊，是真如。那么因此之故呢，他犹豫，他这个时候他为了度化众生呢，他保留他心中这个烦恼的这个种子，但是呢，他已经断除所有烦恼的现行，但是保留烦恼的种子。那么因为这烦恼的种子的滋润，他才能够继续的来实现种种的这个六道的相貌，然后呢继续的来度化众，来六道当中度化众生。他如果不保留这个烦恼的种子的话，那么他就像二圣一样入于涅槃了。所以有欲，依止这个欲，欲的这个种子，烦恼的这个种子，但是不是现行，得而出离，得毕竟的出离，就得到成佛了。就是说，他就是依止这个烦恼的这个种子的滋润，使他能够来到这个众生界当中继续的受身，然后不入于二圣的这偏空的涅槃。然后因为这样的不断的在众生世界当中不断的受身，所以呢，他能够不断积功累德，然后到达成佛的境界。所以由欲得出离。那么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，就是因为他了知欲无欲，知道欲他无欲是本质是不二的。因为不管是烦恼的本质，或者无欲但烦恼的本质，这个清净心的本质啊，它本体来说都是真如的。那么所以说呢，因为了知欲无欲而悟入欲的法性。所以悟入欲的法性是说，他在这个众生的尘劳之间境界当中啊，心中的无欲，心中的无欲的这个相貌，但是呢，在无欲的相貌当中，他又得到自在，不被染着，因为他透过这样，因为他知道他本质他是真如，所以悟入欲的法性，在欲的境界当中活动，但是呢，心中有无欲，因为悟入欲法性。这个就是说佛陀啊跟二圣的差别，二圣是必须要离开欲，离欲才能够得到出离。佛陀呢是在欲，在这个五欲的尘劳境界当中，得到出离。就像我刚刚讲，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说啊，这个佛法不离世间觉啊，一样的道理，从世间的这个境界当中，五欲尘劳的境界当中，但是离开这个执着的心，但是不破坏他的法，因为破坏他的法，离开这个境界就变成二圣的偏真的涅槃了。所以他但是去除那个执着，但是不破坏那个法，然后呢在那个众生的法界当中去不断的积功累德，然后慢慢的悟入欲法性，欲的法性就真如。这第四个离欲甚深，那么这个就是生死一直生死涅槃不二的这个道理了。那么第五个呢，断蕴甚深，这个五蕴，所谓断除杂染的五蕴， 就我们刚刚那个前面讲得这个这个得胜的部分哈，得胜的部分的那个道理一样，断运，断除杂染的五蕴。我们看这个文，诸佛过诸蕴，安住诸蕴中，于彼非一意，不舍而善集。诸佛呢，超过诸蕴，超过诸蕴的五蕴呢。那么，虽然所谓超过五蕴，并不是五蕴的断灭，成佛之后还是五蕴。那么在凡夫位的话呢，五蕴在五因，因为它能够因的话，那种覆盖因，那这种障碍的意思，杂染的意思。那么它能够障碍我们，使我们呢不能够趋向真如，所以从五因。那成佛之后呢，这个五因转成五蕴。好，所以底下讲安住诸蕴中，所以安住在五蕴的这个法性当中，从把这五蕴的这个杂染分给去掉，然后显现五蕴的清净分。那这个时候心中呢，能够安住在这个五蕴的法性当中，就是说他这个成就诸佛仍然具足五蕴，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这个五蕴的这种作用都还存在，只是清净的。我们刚前面讲那个清净的作用，所以呢，底下记得说于彼非一意。那么众生生死的五因，生死界当中的五因呢，与彼与这个法性呢，是非一非一的。这个众生五因跟法性非一非一的道理像，我们讲首先说到第一个非一，非一就是说第一个他们这个染净的作用是差别的。那么因为这个清净有清净的这个作用，这个清净的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，清净的实如是。那么染法呢，这个染法的法界有它的这个染法的实如是，所以他们彼此是不同的，作用上是不同的，杂染的五因跟法性是不同的，作用上是不同。但是呢，就本体来说又不可说它是相异，又不能说他们之间有任何的差别。因为你将这个杂染的五蕴呢给断灭掉，你也没有办法得到这个诸佛的五蕴。像二圣的人，他这个第六识停止活动，进入灭尽定，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得到诸佛的无上菩提，无上菩提所具足的种种妙用他也得不到了。所以非异，所以不舍而善集，所以不舍这个五蕴而善集，善入这个集就是涅槃了。所谓善入涅槃，就是说去掉他的执着而不坏其他的法，是断蕴现身。就前面我们所说得胜的部分转世成智的，这只是个转而已，不是断。这个是大乘修行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转掉你对境界的执着，而不是说你离开境界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到山上，离开境界，这个是一种暂时的方便。当我们从极乐世界回来之后，我们证得法身了，这个时候我们要入的就是五欲成道的境界，甚至啊到地狱里面去救拔众生。好，那么这第五个断蕴甚深。那么接着看到第六个成熟甚深。好，第六个呢成熟众生的这个甚深了。我们看到这个文，诸佛事相杂，犹如大海水，我以现当作他力无是思。诸佛度化众生的事情呢，是相杂，杂是这种相合，可以说互相啊，互相合作，互含互摄。在这个事情当中，有你也有我，大家互相合作，事相杂。那底下这个譬喻，犹如大海水。你看海水，它有百川呐、啊。纳入海水当中，有美国的海水，有中国的海水，有美国的这个河水，有中国的河水，然后全部都汇到太平洋里面去，混在一起的时候，已经分不出是中国的河水还是美国的河水了。但是你这个大海里面的所有的众生，鱼啊、虾啊、鳖啊等等的众生，同样受用的这样一位的海水，这样一位海水包含的来自美国的、来自中国的河水。同样道理，这个大海呢，就譬喻这个法界，这个诸佛啊，同样的入于这个法界当中。那么在这种法界当中呢，彼此啊，是互相杂合的，就是说彼此啊，是彼此是互相合的，共同的利益众生。就像我们看那个文殊菩萨，他在极乐世界也示现，也来为众生说法。然后呢，他在娑婆世界也示现。也为众生说法，然后呢，他自己本身早就成佛了， 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佛净土，也他自己的佛净土说法。那么这个诸佛啊，他们都是这样子，就像古德说啊，这个一佛出世啊，这个千佛拥护啊，大家都是互，大家彼此这个度化众生的事业都是互含互摄的，互相的帮助。不像我们凡夫啊，凡夫都是你一个山头，我一个山头啊，大家你不要障碍我，我也不要障碍你，这凡夫的中，凡夫的境界啊。诸佛不是像大海一样，同样入于这大，同样入于法界当中。好，当然这是无分别智的这个作用了，因为无分别智才能够这样子啊。所以呢，我也先当作他利无是思啊。他说他在教化众生当中啊，他没有这样子的思维，没有什么思维呢？没有这样的注意思维，就是说我已经做，我已经做了利他的事情，我现在正在做利他的事情，我当作利他的事情。诸佛在利益众生的时候，没有这种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的观念，他但是随着众生的因缘，好来显现影像来度化众生，像镜子的显现影像一样。好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没有认为他在度化众生，好就他认为他没有认为他在度化众生当中有真实性可得了哈，所以呢，他能够跟所有的诸佛一样，大家互含互摄，所以我也现当作他离无之思。那么第七个呢，显现甚深，这个佛他会现中的这个相，那么显现的这个相显现的情况是甚深的。我们看这个文，众生最不现，如月于破期。遍满诸世间，有法光如日。佛陀他会到处示现，但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佛陀呢？我们整天念阿弥陀佛，但是我们呢，就是看不到阿弥陀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众生有罪啊，罪障，众生有罪障的缘故，所以在我们的心中啊，没有办法显现佛的这个化身乃至报身。当然，所谓罪障就是我们的这个。惑业苦三障啊，惑业苦三障的障碍我们，所以使我们见不到佛的这个佛的化身或者报身，更不必说法身了。好，那么底下举个譬喻啊，如月于破期。好，那么就像月亮，它本身是没有任何的分别，但是这个器皿，一个比如说一个杯子，它如果里面盛水，它本来是可以显现月影的，但是杯子破掉了，破掉的话水流出来了，里面没有水的。那当然再怎么样它也不能够显现出月的影像了。同样道理，我们凡夫众生见不到佛，我们就像破气一样，心中啊有杂染有罪，所以我们见不到这个诸佛这个月亮。好，接着呢，遍满诸世间，有法光如日。事实上佛是遍满整个世间的，那佛这个放的大光明呢，就像这个太阳一样普遍整个世间。那么眼睛瞎的人看不到太阳，你不能说这个是太阳的过失，因为这是瞎了眼的人的过失。同样的，我们众生自己的惑业苦的三障障碍我们见不到佛，事实上佛法身是遍满一切界。那当你今天啊能够虔诚恭敬的忆佛念佛，那么佛陀为我们保证啊，现前当然必定见佛，因为佛的法身呢本来就遍满的，在一切处，在佛堂，在疗房，在斋堂，乃至一切处所，诸佛的法身遍满。这第七个显现甚深，第八个呢，示现等觉涅槃甚深。我们看到这个文，示现等正觉或涅槃如火，此未曾非有，诸佛深常故。或者呢，示现成就等正觉，或者示现涅槃，这个佛陀啊，八相成道，有时候示现这个成佛相，等正觉相，或者呢，有时候示现涅槃的相貌。事实上呢，就他法身的离体来说，他是不生灭的。这个作用上有生灭啊，事实上啊，这个就是没有真实的自信的。因为法身是，因为这个化身的意志是法身，法身的本质是不生灭的。那底下举个譬喻，就像火一样，火在这个世间上，有时候突然烧起来，有时候灭掉。那灭掉之后，因缘和合又突然会烧起来。那么佛的施这示现等正觉或者入灭也是一样。你看火，它虽然灭掉，事实上它并没有真的灭。为什么？因为因缘和合的时候，在别处火会再度冒起来。那么佛这个事先等正觉和涅槃也是一样，所以如火此未曾非有，就是说这个此的话只是个 佛这个入于涅槃的佛了哈。佛虽然入于涅槃呢，但是未曾飞有。哦，所谓未曾飞有，反正白话文就是说啊，并不是真正的消失掉了，叫未曾飞有。因为诸佛的法身是常的，是常住不动的。因为法身呢、是离开一些生灭相，以这个清净的这个清净的法界为身嘛，所以他离开一些生灭相。那么离开一些生灭相，没有生，当然也没有灭。但没有生灭的话，当然所谓的佛的化身的生灭，这个是种幻境而已。没有真实意，没有真实相了。好，这说明第八个视线等觉或者视线涅槃是甚深的。好，我们接着看到第三面。第九个住甚深。我们讲在看到经典里面呢、讲到这个要如是我闻啊，一时啊，佛住舍卫国，其处即故度源。这个住，其实这个住啊，我们在解释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很浅显的说，哦，他这个色身啊，住在那个地方。事实上，这是他色身的境界。事实上，就他心中当中啊，还有其他不同的住，包括天住，包括圣住，包括梵住，或者是佛住，哦，这是种的差别。那这个地方就谈到这个佛，他平常说，他是请他的内心的安住处。我们看到这个文。佛欲非圣法，人去即恶去，非犯恨法中，最胜自体住。这个地方提到佛的三种的住，这个前面三句呢，第一个是讲到这个佛的这个圣住，第二句讲到天住，第三个讲到梵住。佛欲非圣法，这个非圣法指的世间一切杂染法。那么佛陀在这个世间一切杂染法当中不断的游离，不断的这个活动，但是呢，底下我们看最底下的最胜自体住。他仍然呢、他仍然依止最胜而住，那么依止最胜的自体而住。所谓最胜的自体，这个自体呢，指的这个诸佛所证的这个清净的法界。那么这个清净的法界也是最胜的。那么佛陀在第一个，佛陀在非胜法一切的杂染的境界当中，也是住于最胜的自体。所谓住于最胜的自体，就是说住于最胜的这种圣住。那圣住的话，指的是这个。佛住于空无相无愿啊，这个三切陀门了、那么这个是三圣圣人所住的这个境界，空的这个境界，好，那么这是圣住。但是声闻缘觉他们不能够在非圣法里面住，他不能够在杂染法里面住这个圣住，佛可以，他可以随缘视线在六道里面，但是呢心中有圣住，住于空无相无愿。第二个呢，人去即恶去，最胜自体住，在人道乃至三恶道。这个当中呢，这个时候佛仍然住于天住，天住是天人所住的这个境界。那这个地方讲说，佛视线做人或视线做三个道的时候呢，他仍然心中安住在最胜的四禅，这个四禅天的这个境界啊。那么这是天住，这个最胜自体住。第三个呢，非犯恨法中，这个非犯恨法指的是这个六尘啊，这个染着的这个境界。在这个非一切六尘染着境界当中呢，佛陀一直梵住，所以梵住啊，就是清净的四无量心。那么在这六尘的染着境界当中，佛陀心中不受染，仍然一直四无量心而造作。那么这个地方所说的最胜的自体的，就是指的最胜的梵住，也是佛的这个大悲心的。那这个意思，这个偈颂也就是说，佛陀在一些杂染的境界当中，他的心仍然一直这个正法的光明而安住着。那么虽然依止正法的光明而安住，但是又不像二圣的人必须要远离境界才能够依止正法，他能够在一切的杂染境界当中视线，然后又不为所转，这是住甚深。那么第十个呢，显现自体甚深。我们看到这个文，佛一切处行，亦不行一处，于一切身现，非六根所行。佛在一切的处所这个行的显现啊，骗一些书的显现，但是呢，实质上就本体来说，亦不行一处。就是我们刚才在讲的，他虽然随缘度众生，但是呢，他的心呢、跟根本无分别只是相应的，他并不认为说他到哪个地方去显现，他只是随着众生的因缘，这个如镜现象而已，现那个影像而已，所以亦不行一处，他的心中没有任何的造作。那么同时呢，于一切身现， 佛陀在一切的这个众生的身，在一切的众生的身中啊，示现，是示现受身。比如他今天示现做，在吃，比如他今天在人道示现受身，做个张六比丘，或者呢，他今天到地狱道受身做个地狱的众生。那么，但是呢，非六根所行，就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啊，佛陀他这个示现呢、啊，是大部分的六根，大部分的众生的六根呢、啊，不能够知道的，不能够行长见闻觉知。就是说，比如说啊，这个地狱的众生，他也看到佛陀在地狱显现，但是他看到这个佛陀呢，是跟他一样的地狱的众生，正在那个地方受苦哀哀叫，但是呢，他不晓得说那个就是佛陀。所以那样的佛陀，对大部分人来说啊，不是大部分的众生六根所能够行有虑啊，所能够见闻觉知的境界。这是第十个显现自体甚深，好片现处的显现，但是呢，对大多数的众生来说，又不是这个众生六根见闻觉知啊所能够了解的。他们看到佛啊，可能。我看到佛就跟他一样一个普通的人，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课堂上当中，可能哪一个人是佛的视线我们都不知道，因为我们的六根杂染的，你看他就跟你一样烦恼很重，事实上他是佛。好，这是第十个。第十一个呢，断烦恼甚深。我们看到文，烦恼福不灭，如毒咒所害，由惑至惑尽，正佛一切智。这个佛呢，他在那个修行的时候是爱见烦恼是福而不灭，我们前面有讲的这个福习润身，他为了 不要像二圣的人入于涅槃，所以呢他留下这个烦恼的种子留下来扶住，不去断掉它，他的烦恼的现行已经断了，没有 他没有真正的起烦恼了，他只是透过这个种子来滋润他，使他受身，叫福习润身。烦恼福灭，福不灭，福而不灭。那这个烦恼种子只是种子，不是现行烦恼种子福而不灭。那么底下举个譬喻，如毒咒所害。那这个毒啊，比如说蛇啊，这个蛇毒。那我们今天被这个蛇的毒，这个蛇咬到中毒了之后呢，那么如果说啊，有种咒啊，它能够解这个毒。这个咒一吃下去的时候，这个毒啊就没有力量，就不能够发作了。这叫如咒，如毒咒所害，被这个咒语的力量的加持所害，所控制住了，失去这个毒的效用。那么同样的道理，这个佛菩萨因地修行也都是一样，把烦恼扶住，烦恼种子扶住，这个咒就譬喻这个佛的这个清净的无分别智呢，根本无分别智，将这个以根本无分别智将这个烦恼的种子扶住。那么当第一个烦恼现行先断掉，然后把烦恼的种子扶住不现行，所以他能够入一切的这个众生境界的，如毒咒所害。那么由惑至惑尽，正佛一切智。那么由惑呢，就前面讲的福习润身，这个有的版本这个地方写流惑，流下的流，那不过大正藏的版本它写由惑，其实都可以的，由带的惑，有刚开始带着烦恼的种子，福习润身，乃至于到惑尽，到最后证得究竟的佛果的时候，就是说转世成智，彻底的将所有的烦恼的这个习气，也就是烦恼的这个种子啊，彻底的灭尽，惑尽。那么这是断德，那么再来智德呢？证佛一切智，这讲了成佛的过程了、啊。先福习润身，然后呢，到最后。成佛的时候，这个五八果中缘，又是因中转的五八果中缘，这个第八来是第八这个一熟世的哈、这个时候在成佛的时候彻底的转至成智，然后将杂染的这个习气彻底的转变成清净的智慧，那么证得佛的智德跟断德，这个断烦恼的方法甚深。第十二个呢，不可思议甚深，我们看到这个文。烦恼成绝分，生死为涅槃，巨大方便故，诸佛不思议。好，我们刚刚这个一个总结了。烦恼成绝分，就像那个维摩诘经里面讲的，这个什么是佛种呢？佛种子呢？这个烦恼是佛种子。所以烦恼佛种子就是说，他入于烦恼当中， 但是又不为烦恼所转，才能够成佛，也不会偏向二乘的偏空。是烦恼成这个成就正觉的这个分的是因，烦恼是成佛的一个因，因为他在当中自己自在。那么生死为涅槃的这个种子，成就涅槃，从生死而来，从生死界而来。那么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子，就是因为他具有足大的方便，大的善巧方便。那么这种善巧方便就是根本智还有厚德智，所以诸佛不思议。总结诸佛的这个智法身的功德啊，是不可思议，甚深甚深。所以前面讲的这个深地善念，诸佛法海，穷生尽要救济海底，就是这样子。离开生死涅槃二边，那么在度众生的时候呢，离开能离开啊这个有我有所的这种心。好，那么这个观念呢、甚深。那么我想各位下去啊，再想一想。但是我觉得看了这个，我们感觉有欢喜心，觉得我们凡夫的心量啊，看到这个会拓展我们的心量。我们凡夫的心量太狭隘了，看到这个都是我们自信本具的功德，看了之后你会有欢喜心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。
佛说无量寿经，诸位法师、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请翻到讲义第25面，讲义第25面。那这个地方是赞叹佛功德，这个法藏比丘呢赞叹释自在王如来的功德。那关于赞叹佛德的部分呢，正叹佛德的赞叹佛的身业口业我们都讲完了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来看到这个赞叹佛的意业的这个文。好，我们现在将这个文念一遍，好，我们再来说明。借问精进三昧智慧，威德无履殊胜稀有，深地善念诸佛法海，穷生尽傲救其矮底，无名欲怒世尊永无。好，先看到这里。那在佛的意业当中呢，这个慧远大师将他这个文分为两段，两个大段。第一段是行德，也就是他的这个智德，他这个智慧的这个功德。那么第二段呢是断德，讲到他所断除的这个烦恼的功德，断惑的功德，一个智慧，一个断惑。那行德当中呢，首先讲到这个智德的这个行德的这个殊胜，第一段是德胜。那么第二段的话呢是德胜，那个德胜跟德胜这两个差别。那在第一段的德胜当中，我们过去讲过了，就是根据摄大乘论的这个文来说明，这个诸佛他意业之所以殊胜，就是因为转这个凡夫这个杂染的五蕴，成就这种这个清净的五蕴，跟这个真如啊实相离体是相应的，这个清净的五蕴。那么因为他的体是清净的五蕴，所以有这个清净的五蕴所显现出来的这个妙用，这种智德啊，那么一定是殊胜的。所以威德无履殊胜稀有，这是必然的。那另外呢，在德胜的部分，我们也是以摄大乘论这个偈颂来说明这个佛的这个德的是甚深，这个智德的甚深。那在这个摄大乘论的这个十二个偈颂里面，他在说明这个佛陀啊，在当他智德发动起来的时候，他就是以这个无分别智来契入这个真如理。那么当无分别智契入真如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观察一切的境界不二，包括生死与涅槃是不二的，烦恼与菩提是不二的。因此之故，这样子的这种智慧呢是甚深的智慧，所以这种德就是德深。那么以上呢，我们将这个智德的部分在过去的课程当中跟各位介绍过了。那今天我们所要介绍的就是断德。